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第三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认识历史上一个奇人，一个唯一的啊，是没有第二个的，是独一无二的，是屈指不是可数，唯一的啊，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当我们谈耶稣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总要谈第二，哎，他跟谁差不多相似？哎，那个我们中国的谁谁不像他吗？哎，他跟哪哪的啊，这个文化创立人不是很相似吗？等等等。我们总会有这样的一种相似性，为什么会有这个相似性呢？是人类堕落以后，人类理性怎么样，在理解问题上总要走一种什么呢？概念化，我要分类，否则不分类的话，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我是没法理解的。那么实际上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孤立事件，明白吗？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孤立事件，但是在孤立事件当中，因为它的原因有相同，所以它会表现出它的相似性大过它的差异性，所以我们就把它合为一类啊。我们现在从耳相、从眼相、从手相、从各个方面性格特质各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没有一个相似。但是呢，我们跟其他的动物来比的话，我们的相同性会表现出非常本质的类似性。所以我们说这批人叫做人，那批动物叫做猴子，那批动物叫猴子还不同，它叫猿，那批叫猩猩啊等等，那批猴子叫金丝猴，因为它尾巴比较长。所以我们现在所归纳的总是人类有一个最主要的认识外界事物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归纳啊，从很多的案例当中，哎，我们人就有一种本能自然的抽象出它的 common factor， 就是一种共性的东西，然后我们归它一类。所以人类的这个思维呢，就会在经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找规律，规律过程当中我们找共性过程当中找分类，最后确定概念，就成为这是桌子，这是椅子啊，这是原子，这是 byte， 这是叫互联网，这叫做网络直销，这叫做啊线下直销，这叫做商店销售等等的。我们就不同的商业模式，不同的啊物质方面的定义都出来了，所以这就叫做人类认识方法。那么当一个非常独特的它里边的本质非常的绝对的啊唯一性的来到了人间，所以我们怎么认识它，人类就开始每一个人调动所有的神经，所有的智力潜力，怎么样呢？去判断这个人大概是谁，大概像谁，大概像，否则的话我们没法理解大概像谁。尤其是耶稣这个人，他来到人间，他怎么样呢？我们叫做道成了肉身，就是也披戴了我们这样的一种皮囊来到了人间，所以这样就给人感觉，首先他是个人，对不对？首先就是耶稣从基督教启示的真理的当中，他确实是个完全的人，人子，他确实是个人。但是呢，他里边的那个东西是太不同了。你怎么说不同，你都没法跟任何一个人类的所谓的伟人、一个宗师、什么大师级的人物啊，宗教的创办人，没有人跟这样的任何历史的英雄和先贤，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所以他就带出了一个孤绝性啊，一个不重复性，一个历史的唯一性就出现了。所以古往今来的任何人，包括今天，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亲属，所有被耶稣这样的一种独一性给绊倒了，就是他没有认识他的独一性，他认识到他的共同性，他就是人，他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而已。如果是被绊倒的话，那你就跟人类当中一个非常奇特的人，跟你的生命非常非常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人，这么样的失之交臂。然后呢，你对冥冥之中真正的这位上帝所对人类设定这个救恩就失之交臂。所以我们不要被他绊倒，不要被他外在的东西绊倒，我们要怎么透过现象看他背后的真相，我们认定他，我们就会进入整个生命创造者神为堕落的人留下的一条活路，开出的一个后门。这个活路，这扇门是小门啊，是窄路，所以神也说是小门。为什么呢？其实它不是不能容大家，不是的啊。我想天堂大得多，能容很多人。那么现在为什么会是窄路、是窄门呢？是因为太多的人都是用他的一个俗人的见解，以小人之心、俗人之心来看耶稣的真相，然后以肉眼看他真相，看耶稣的外表，然后不了解背后的真相，不了解在永恒当中神设定救恩的这个真相，所以我们就非常惨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怀着这样的信心，再次看圣经怎么说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耶稣的唯一性，我们的信仰才实实在在的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我们的生命才真正跟这位救主发生真实的关系啊！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样的核心的信息，一起祷告。 在天上的阿爸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圣灵保惠使我，再一次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再一次聚焦到你启示的圣言，再一次看到你启示整本圣经当中聚焦在一个人当中，所有的聚光灯，属灵的聚光灯，我们人眼真正被你开启以后，我们都瞩目于这样的一个人物，那就是耶稣，对他的真相，对他的本质我们怎么认识，对他所承担的使命我们怎么领受，怎么理解，关乎我们一生的未来，关乎我们永永远远的福祉。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真正进入这个真相，明白这个真相，认定耶稣基督，认定耶稣就是神，认定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带出一个活水，一条活路，拯救我们重新与神和好。求你给我们这样一个预备，让我们看圣经是怎样把这样的一个人和他所承担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将当仁不让，认定他，相信他，要抓住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就得到，我们就进入了永生。求你帮助我们，同时让我们今天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把握这个核心的福音的信息，同时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信息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无论是对耶稣有多少误解的人当中，我们坚定不移的能够传递出去。这就是你也赐给我们的一个发自于你的本善，也赐给我们爱心分享的这样一个福音的使命。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我们看承上启下，我们刚才谈了两方面，看是不是这样啊？第一个，人神分离，你就想着好像地啊开裂，好像看了2012年，哇，突然间地哗开裂了，怎么样呢？神没有下去，神高高在上，人从那个缝里当中哇下去了。读过旧约的话，可拉党，可拉党，因为悖逆，所以神地裂开，可拉党深陷其中，我们就想到那种恐怕的、可怕的景象。其实我们犯罪在属灵方面，就是这样一种开裂，是整个的属灵的世界一种开裂，人从灵界陷下来了，以至于我们跟灵界已经无缘了。实际上圣经用了一个词叫死、啊、吃的日子必定死，死的意思就是再也 doesn't work、啊、do not function， 不可能再起作用，就是你的所有的灵界的联系，灵界的功能，灵界的交往，灵界的血肉之间的相连，从此 cut off、啊、一下子就完全没有，再没有这个、这个、功能，这就叫做灵里边的死。所以人神分离，你要想象这个图画，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的，我就没有给大家把这些图画，很可怕的图画啊弄出来。这个交给谁呢？啊，这个交给汪浩颖啊、法兰克，还要交给啊这个西蒙，要交给你们这些人啊，你们用你们最好的方法，向着95后、00后传递这些信息啊，用最恐怖、最啊，同时最有趣的方法来、啊、传递这个信息，就是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大分裂。就像2012电影所出现的分裂，只不过它是从灵界的方面的大分裂。这个分裂以后呢，啊，人呢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像跌落谷底。所以人神分裂，这个人哇，对，到了今天差不多，咣跌落的谷底，就像中国的股票一样，咣的样子。到底是不是啊？这个地球顶和婴儿底啊？这我们就看，现在我们看到了，人类是确确实实，哗，以前人对冥冥之中神还有认识，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啊了不起的人物叫董仲舒啊，离我们现在2000年左右。他一想，哇，天人感应，天和人之间有非常奇妙的关系，人类还有这样朴素的东西，以至于他的这个思想迎接不仅是皇族，迎接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这个界。所以人类对神的理解是慢慢渐渐那个时候的文明，物质文明可能不如现在，但是那时的人的精神世界要比现在要丰富很多。现在就是怎么过一个好日子，怎么在科技方面的提升，我们在工具理性方面，我们用工具的理性研究理性的工具，我们这方面是非常发达。但是人类很多的情操，人类生活的很多的视觉和触角都已经慢慢萎缩到只有啊往下走，往这个物质世界走。所以这叫做人类啊，从灵性来讲，人类基本上是跌了好几跌。到今天大家谈神，有的人谈神就认为你还迷信，认为你笑话，你这个人怎么老弱病残才谈神，你是不是大脑被门挤了一下，被驴踢了一下，你还谈神干什么？谈神，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去赚钱去了啊！如果神让我赚钱我可以还有点钱，因为神让我不赚钱那没有意思。所以现在85后也是这样啊，85以后90后都是这样，就是有气有劲儿， 给我四分钟之内，不要超过三分钟，最多不要超五分钟啊，给我看到非常有趣的动画东西，哎，我还可以看啊，否则的话我没有意思。听你这样讲，简直是回到了多少？回到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啊这样的状态。所以人类也是在跌落，还在跌落，还在跌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突然间发现一种死而不亡的现象。死而不亡，什么叫死而不亡？我刚才大家，我们在灵界的很多的功能都已经 do not work。啊，都已经完全的。什么叫做死？死，尼托生最后的死的意思就是再不起作用了，就是 cannot work， 我不再开始起了 cannot do not operate， 不能够再作用，那就叫死。所以他对死的这个定义很有意思的，就本来一个人心无全力，他一死了就是说、啊、不动了。我们说这个人睡觉像死睡死了啊，那个意思就是睡死了，你怎么不然也不动，这是他基本的人的一种方式，他动不了。这叫做死而不亡，出现死而不亡，就是一方面我们的生命好几个层次，我们谈到生命的几个层次，说那几个层次都没了，都已经不行了。哎，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生命层次，好像还活着，明白吗？就好像你看呐、啊，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种实验？你拿一只青蛙来，我小时候就做过这个解剖。我们小学的课堂上一样，但是我自己私下里也做，就是你把一个青蛙拿来，然后你把它给它弄死、处死啊。然后把他的心脏拿出来，你放在你手指上，你看他心脏，蹦跳跳好久。你们做过吗？啊，你们都是互联网原住民，整天看互联网。你说大哥，我看过，我在互联网看过。我们那个小时亲手做实验看过，就自己去抓青蛙，自己抓完青蛙以后呢，给他做个小手术啊，然后把那心脏给取出来，就看他那脏蹦蹦蹦蹦在那跳。啊，你们看过蛇吗？蛇完以后，你把它头绞断，那蛇的尾巴叨叨的在弄，它还动。我们人也是这样啊，我们人有心死亡，有脑死亡，我们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死亡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的里边的细胞还在活着，对吧？所以这是有这种生物学根据的。比如说啊，我们说一朵花，你看一朵玫瑰花弄了，你加下来的话，它还活的，然后你又放水里，它还能绽放好几天。树叶也是这样，弄来以后你看那个枫叶掉下来，枫叶非常漂亮，枫叶会漂亮好几天，慢慢才枯萎，然后你再加在书里面，还能保持干花，作为干花的工艺就是这样做的，还能保持它原有的一个样子，但是呢它有。那么我们人也是这样，叫死而不亡，就是什么呢？我们灵里边的很多的东西都已经没了，但是怎么样呢？我们还活着，我们作为肉身，作为有灵魂的一个活物，现在好像还灵魂里边，我们还可以看小说、看电视剧，我们看互联网，看很多 IP 大片。我们，但是我们生命还可以跑啊，我们叫生命在运动啊，我们练体能练得非常好，我们搞计码，买了很多器材等等，我们还可以做。哎，这两个层次的生命还活着，是不是活着？真是活着，确实活着。人得了半身不遂，你会发现，人得了半身不遂的话，有些能力是没了，但是有些能力还可以活，你知道吗？也还可以活。就是一部分生命还活着，但是另外更精彩的生命就没了。这就是犯罪以后我们叫做死而不亡的现象就出现了。那么既然死而不亡现象，圣经说人犯了罪失去了神的荣耀，就是实际上那原文的意思就是丧失了神的荣耀。我们还举个例子，就好像一个非常美好的瓷器啪摔了以后，你就还有保留那个瓷，那个瓷呢还有 China， 还有中国粘土，而且发现是景德镇的用钧窑或者是宋窑造来的非常细的那个陶瓷，非常好，那里边的价值还有，但是呢它整体当中的那个花瓶，那种真正的古玩，那种最精美的东西没了，那个已经死了，但是它还有那个东西还能看到它的精美，这叫死而不亡。所以我们人类实际上处于一种死而不亡的境界，所以这是多高的境界，这是圣经启示境界。所以这不是孔子所弄境界，哦，我们人我们要做一个圣人，做一个超人，做一个君子啊，无论怎么样死而不亡，只不过是你在那个比较差一点的那个瓷器那个残渣当中，哎，给它雕镂一下，哎，给它包装一下，给它弄一个什么什么啊，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小的一个啊展示台，给它放在那儿啊，这个瓷块掉落下来，原来是一个多么好的花瓶当中的一块的，我们只是做这样的修修补补工作，明白吧？就好像一个玫瑰花已经死了，已经断掉了，断掉以后，我们给它买一个非常好的花瓶，放点水，里边再添点营养液啊，别的可以持续三天，让它我可以持续一周，让它这样，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死了。啊，只不过是苟延残喘嘛。所以我们人类 圣经揭示的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核心，我们人类是这样的一种本质。所以这就跟人本主义、人文主义还有老子啊，道家不是老子啊，道家有些东西就是让人这个生命长生不老，哇，永远长生不老，实际上你在啊延长一种僵尸的生命。可以看到香港的电影僵尸，但是怎么维持这个僵尸的生命，其实这都是人类的蒙蔽。其实我们人这个生命怎么维系再久，也是一个非常残缺不全程，也是一个死而不亡生命。你只不过苟延残喘，把这个不亡生命继续的延续延续下去了。看到吗？这是圣经启示多么高超，你看到了吗？原来我们认为很丰富很好的人生，很漂亮的人生，我们打扮买各种超级的化妆品啊，等等等怎么样维系的，原来是这样一个死而不亡的人生，是个僵尸的人生。那为什么死而不亡？既然你的大部分东西已经没了，为什么还要留着？这位道主为什么还要留着这些残存的这些东西？为什么还要留？就好像一朵玫瑰花已经开凋谢了，凋谢了三天已经弄了一周已经完了，它从红变成紫，紫变成枯萎，然后变成蓝色，然后变成黑色，最后已经完完全枯萎了，放在那儿已经遭虫子了，为什么还留着呢？为什么还留着？我们就要思想，为什么我们从神的眼里已经失去了他的荣耀，为什么神这个造物主还留着地球生态圈这么一个空间，在宇宙当中有这么一个奇特的星球，这个小的空间为什么还留着我们？所以这又是给我们开脑洞的一个思考，一个启发。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必有天机，就是死而不亡必有天机。人神分离，跌落谷底，死而不亡，原来有一个天机。什么叫天机呢？天机不可泄，就是属天的奥秘，一个很大的奥秘，跟这个造物主和我们死而不亡的人有关系啊，这个关系圣经，这就是圣经最绝的一些地方。它告诉我们人类的来源，告诉我们人和创造人的造物主之间的一次大分裂，然后告诉我们人分裂以后，人的真正的人的这个状态。分裂不久，这个哥哥就是把弟弟给杀掉了，就是因为一点点这种嫉妒就把他杀掉了。所以人类分离以后的话是非常凄惨的一种状况。然后他的哥哥带出他哥哥整个的后裔都不在神的祝福之下，都是流离失所，最后自强自立，建立城市自强自立，但是认为是自强自立，以为是成功，但实际上是在堕落的这样长的，只不过是苟延残喘吧，用自己的力量啊延续一下自己的一些东西，好像是人类文明，但是它已经是堕落的人建立的那种很简单的文明。所以我们说圣经太厉害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发展当中，那么里边要带出一个很大的真相，就是神在开始的时候就对人陷落以后就留了，我们叫可以叫做留一手啊，留了一手，这样的一手是什么呢？是一个巨大的怜悯和恩典，就是要拯救一部分人，拯救一部分人。所以啊，人类就死而不亡，一直拖拖的几千年过去了，等待着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那个时候神借着拣选犹太人，拣选犹太人先知，启示犹太人先知，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先知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以后要有一个弥赛亚。所以对于一神论，对于犹太教，对于犹太这个民族，他们特别相信以后会有一个救主，一个弥赛亚，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什么？什么叫受膏呢？受膏就是借着膏油倒下，象征着圣灵，象征着差派，象征着合一，象征着一体，就是神膏下来的人代表神，然后完成神拯救的使命。所以犹太人就在等待这个，那么我们中国人不等，我们中国人等英雄啊，等包青天，我们等啊这个青天那个大人，我们等英雄人物拯救，中国是等这个。那么犹太人是等，因为犹太人深深知道我们跟神有分离，他深深的希望我们怎么享受神给我们解决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方案，那就是我们跟神怎么和好。所以他们等待着这个人，他们认为这个人出来以后非常厉害啊，无与伦比的漂亮，满脸的荣光，非常高贵的血统，然后君尊的这样的地位，然后带领啊这个军队打仗无往而不胜等等，他们以为是这样的人，就好像我们认为也是这样。当我们认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耶稣到底长得什么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孔子到底长得什么样， 啊，然后我们想啊，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照片，我们想鲁迅他到底怎么样？最后你发现，鲁迅原来长得1.6米左右啊，很矮的，很矮的一个人啊，胡满脸胡茬着，像个小老头、糟老头一样。哇，这个鲁迅，我接受不见啊！我们要画鲁迅要高大一点啊，要更加有棱角一点啊，更加漂亮一点的。你看我们现在画的鲁迅跟鲁迅的照片都不一样。啊，你看那鲁迅到临死的时候是非常的啊枯萎的这样的，我们画鲁迅画非常瘦小而冷峻，而像一个酷男啊，非常酷的一个男。所以这就是人类的一个反差，反差以后，我们就失去很多人。当耶稣来了，我们就是真人就在面前，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我们以为泰山应该是哇很了不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以貌取人，最后取错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有一个天机，这个天机就是救，就是救赎。这个救的对象是堕落的人，跌落谷底的人。因为跌落谷底的人，你有的时候上不去，你必须从上面来个东西拉上来。它不是一个小的一个沟坎，它实际上是很深的一个深渊，你人是上不去，所以必须要从上面来救。所以救的发起的发动者是神，救助的被动者，被救的对象是堕落的人，然后怎么样呢？为的一个救的目标是人神和好，最终把你拉上去，最后回到你的应有的地方，这就是这个救赎。所以圣经里谈的这个救赎和救赎，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 atonement， 我们以前说过，大家还记得吗？ atonement啊，林业你还记得这个词的意思吗？ atone 是两个词，英文没有这个词，英国文化当中没有这个词，所以它就组成一个词， atone 就是 at one， at 的意思就是瞄准向着那个方向走， atone 就是 at one， 就是最后向着一体合一而迈进，也就是人神和好，人神合一啊，也就是隐藏的这个救赎最后的结果是人神合一，那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合一。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 atonement 就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分裂和堕落，然后神的救恩最终达到的结果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这叫 atonement 啊。好，我们上一次也谈到了这一点啊，人类就是僵残的灯火啊，他为什么不让它熄灭？为什么背后有个手好像抱着这个火，不让这个风让它熄灭？到底背后的扶持的保守的延续人让人死而不亡的这样的一股冥冥之中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那最终我们人恢复应该恢复到什么状态？所以在这一节啊，在离耶稣道成肉身差不多800年前，就有神就差派一个大的先知，就启示了将来的这个弥赛亚，将来的来的这个救主，他的工作，他维系的工作，他拯救的工作。我们再来读一下这句话啊，以赛亚书，一起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真实，我们说希伯来的真实是属天的真相，然后讲公理，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啊，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其实是一个拯救的道理，那是神在冥冥之中实实在在真真确确的已经预备好。这个先知离现在2800年左右，800年后，也就是离现在2000年后，一个人就来了。这个人完全让犹太人跌落眼镜，因为他既不尊贵，也不生于他们耶路撒冷核心，也不是祭司家族啊，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他的来源，也甚至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犹大家族那种真正的君王出的家族。当然，后来经过考证家谱，他是来自于这边，他是生活在一个很边缘的乡村。啊，然后呢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且出生呢也好像是很有争议，很不光彩，叫童女怀孕，她妈妈还没有嫁过去了，以后肚子就大了啊，就这样子。所以而且呢，她爸爸是木匠，也没有什么尊贵，几个孩子至少她是继承了父爷做木匠，木匠呢其实是一个手工非常强的活，但是呢是一个社会地位并不高的一个地位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体力劳动。所以我们来看这样，那我来看一下耶稣800年后，这个先知谈800年后，2000，我们现在2000年前， 他来了以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啊？我们记住啊，这句话这两节经文是我今天要给大家重点呈现让大家重点记住的两节经文，其中这一节我们谈的不多啊，也谈过谈的不多，我们一起来读。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要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啊，这个就非常有意思，这就像写一个古典的 V 字一样，这样 V， 你看 V 这样，这个小横是永恒当中它与父是同等的，然后下来这个尖呢是短暂的，在人间就待了33年半，然后起来，然后这个尖就是永恒的，简单的就是一个 V 字，就是它是从上面下来让大家。我们人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倒写的 U 字啊，U 字啊，就来自尘土啊，然后创立了一些伟业，一个丰功伟绩，有的人叫秦皇汉武的这样的一种伟绩，然后呢再回归尘，再回归地上，他出不了世啊。现在对不对？我们有最经典的案例。我现在想来想，古往今来的人类，如果按文治武功，无论是历史的必然性还是历史的机遇性还是偶然性的话，可能都很少超过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啊！你看现在世界评比评来评去，就是说真正的对人类有影响的正向的中性的反应影响的，无论是斯大林啊希特勒也好的，都可能都很少超过这个人的。而且他也是得了善终的，活到83，像希特勒呀像什么都没有他这样的一个结局。到了今天啊，我们虽然有争议，但是很多人不敢否定他啊，这个程度他就是一个很了不起，你看了吧？他是草山村的一个农家孩子，来源于泥土啊，他了不起到红太阳哇，高高在上了。现在你看他在哪？你看他就是在天的，就是在他纪念堂里啊。为了保持他身体当中更长期的保持他，晚上的时候必须给他降到地下很深的地方，一个很冷啊那样的，然后白天用太阳再上来，晚上再降下来。所以他想升天吗？人都想升天，但是升不了天啊。这么了不得的人物升不了天，所以由此我们会发现耶稣这句话就道破了一个天机，就是他的身份之谜就在这句话找到了唯一的答案，而且最明确的答案。什么答案？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不是来自于地上的，他是来自于天上的，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他死后以后啊，他回天上，他不在地上，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有历史的考证，有考古学的发现，同时呢有圣经直接的记载，也有历史当中一些见证人写的回忆，所以我们看四福音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人是圣灵感孕的，也就是他的来历本身就非常奇特。那你说感孕也是从母腹生出来的，对，他有从母腹生出来的，因为他要披戴一个肉身，所以他要跟人认同，所以他好像在肉身方面似乎有一些啊生理学的这样的过程，但是他的核心的东西却是从上面来的，也就是他的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活力是圣灵赐予。看到没有？然后接下来他在人间度过了30几年的短暂的人生，所以这个好像从表面上看啊，大概也是像我们人长的这个样子，但是他的很多的言行作为是不同的，一会儿我们会谈。然后他怎么样呢？大家都在众目睽睽当中看到他被钉死，钉死的时候他确实已经气息全无，最后被裹尸啊，犹太人按犹太人就裹住了啊！人若不死，即使还有口气，就被他那个一裹呀，也给憋死了，是吧？因为他裹的时候，实际上在整个中东那个地方都有这个传统，因为那个地方热，人透过裹和抹香料可以延续人的身体的好长的时间，否则很快就会臭掉。所以他们裹的那个东西是非常啊厉害的。你看现在在历史当中的有些东西叫耶稣的裹尸的面部，这个东西还保留着啊。有的人论证这个真是耶稣的。所以耶稣现在看到有一些照片，耶稣那个面容就根据那个裹尸布最后还原出来的。大家看到吗？有一些耶稣经典的一个照片就是根据裹，因为看到那个片子，耶稣的鼻梁子很高，一看就是一个中东地方人，他不是还不是黄种人，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是这样的。所以经过这个处理还原出来，那你看到那个裹尸布实际上相当厚的啊，那是缠了好几圈的。如果耶稣被扎了，被打断了腿，还钉了几个小时挂着，就是不死啊，奄奄一息，一被一裹也死掉了。何况在裹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人在关注他到底还有没有气息？他在埋藏坟墓，第三天坟墓空了。你说空了会不会被人抢走了？很多人都认为可能被人逃走了、移走了、盗走了，或者是别的地方埋了。但是他不仅仅是这样， 然后他向他的门徒显现，这些门徒吓得不得了，因为他的主已经死了，这些人都跑掉了。因为他显现，这些门徒就惊讶了，你是不是那耶稣？哇，还要就探讨，最后发现就是他的，不仅长得像，而且他那肋旁的很多东西都已经证明他是基督，他就是耶稣。所以这些人重新的焕发了，就 reactivate， 重新又壮胆，刚强壮胆，传福音，传福音。大部分的人除了一个，就是使徒约翰啊，活到差不多100岁吧，死了，没有被真正的殉道，其他的都殉道了。所以这些人如果他们编了一个瞎话，说耶稣没有死，也是耶稣复活都是假的，是我们编出来的，为了自我安慰和继续欺骗，那谁愿意在这个欺骗环境当中继续的丧生呢？殉道没有，没有的。所以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价值面前，是不是还敢于坚持他所传他所说的这些，才保证他自己内在是不是相信他所说的。所以耶稣是不同的，耶稣是向他们显现，而且当着众人面前怎么样，他还有一个荣耀的升天，也就是他的肉身相信，有点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看现在的有一些科幻电影这样，嘿，他的整个身体哇，就整个好像是融化了也好，或者是升天了也好像。所以耶稣的升天具体描写不太多，就这个时候耶稣驾着云彩就升天去了。我们说在圣经当中有几个这方面例子一个是先知以利亚，一个是先知以诺，都有这样的被提升天的这样的经历。在这是也是人间不多见的。但是他跟以诺和以利亚不同是什么呢？他来自于上帝。三点，来自于上帝，然后最后归回上帝，所以就成为人类孤绝的唯一的一个案例，完全不同。所以你看看孔子他的坟墓现在还有，释迦牟尼的坟墓他现在有很多舍利子你看看这个穆罕默德的坟墓，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大宗教的一些创办人，他们的坟墓，他们的肉身都留在了地上，没有升天。老子的东西呢没有，只不过是他跑在一个地方不知所终。老子从来没有说过我以后我要升天。老子有个理想是很伟大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家有拱璧以前驷马，就是我家住的豪宅，而且我以前坐的那个车豪车是那时就像现在的这个宾利一样那时的豪车是什么呢？四个马车驾着两个竹马两个餐马哇驾着在街上威风的这样走，这就是非常尊贵的。他就说以先驷马，家有拱璧以先驷马，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有豪宅，我是大宅门的这个主子，同时呢这个驾着这个豪车的这个四匹马驾车，我还优先于他来我走的时候他还给我让路，就这么尊贵的一个人。他说什么？他说不如坐进此道他说人生的归宿坐进此道，就是他说的那个大道。他有一个理想，就是说我愿意坐进此道，他从来没有说我就是此道，从来没有说我必然的会归回此道，他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表达人类的一个愿望。他自己死出了函谷关以后不知所终应该是老死在某个地方没有坟墓这么一情况。所以你看耶稣的他的来他的生以及他的最后的归宿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所以这就形成了跟犹太人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犹太人他们内心当中最崇拜的一个先知就是摩西，所以摩西是来自于人世，最终摩西的尸体据说是埋葬的地方不详，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传说天使抢夺的身体埋在一个地方，因为怕什么呢？怕犹太人又崇拜他的墓地，是这样的情况。但是都认为这个摩西的尸体就留在了地上。那么摩西所影射的未来的先知，跟他同样同等的一个大先知，这个先知超过他，这个先知来他是来自地上，这个先知来自天上，然后他的尸体留在地上，这个先知最终的永恒的归宿是回到天上，他的坟墓是空的，明白了吗？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人。那么接下来这段圣经呢，我们谈过，我们也讲过，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一节经文谈的是耶稣到底为什么来你是一个神仙，你是七仙女下凡，你来到一天，你是跟董永结婚的，你是这样的。那么当然这是传说了。那么耶稣实实在在你来到人间走一遭， 待了这个三十几年。那我没有问，你只是光顾一下，旅游一下，到了你爸爸创造这个堕落的世界看一看人类的疾苦，这也可以啊。所以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啊，我们有的姐妹闲着没事儿，旅游去哪儿呢？啊，去邦德拉代什，是不是？是邦德拉代什啊？是邦德拉代什吗？上次是吗？真凯。是科隆坡、吉隆坡、斯里兰啊，斯里兰卡，对，斯里兰斯兰卡啊，去一些地方。有些人呢，哎，我去，我偏要去印度，我要到印度那些地方去，我要去哪儿？我去尼泊尔，你怎么样体验一下生活？美国就是有这样的，有很多富人，包括乔布斯啊，来什么？我到印度啊，我来感受一下。所以，一个人富有到一个程度，他很愿意体验全球化以后给他带来的一个机会。到印度，你看啊，以前的007啊，还有现在的啊，这个Jackie Chan 啊，这啊，他告什么？他拍电影，有的时候都是香港，有的是印度啊，有的是哪一个小非洲的一个小地方，他作为一个佐料。但是呢，这个大片从来所有的舞台不一定啊，不总是就是一块佐料，然后接下来又去美国啦、纽约，又是那种大片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人类可能是这样，那耶稣有可能这样，那人类走一遭啊，来看一看，然后再回去，是这样的。所以这句话又道破了天机，不是这样的。耶稣来要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带出真相，也就是真理，带出生命，也带出回到真理和生命之间的一个途径，就是道路。然后告诉世人，借着我回过去，若不借着我，没门。No way。就是这样，所以耶稣来，他不是来旅游一趟，来观光一趟，不是的，来查看一下，不是的，他来也不是要体察一下人间的疾苦，对，因为他爸爸说这些都堕了，这些很悲惨啊，他来，好，爸爸，我来看一看到底怎么，不是的，他来非常清楚，他来就是要拯救，给人开出一条活路。所以这两节圣经非常关键啊，第一个表明了耶稣的身份。第二个表现耶稣的使命，有了这两句话，我们就把耶稣真正的最核心的内容锁定，我们然后把它吸取掌握，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恩典。因为什么呢？我们认定这个人，然后怎么样？我们接受他所给我们的救恩，你就怎么样？你就是一个有福之人，你就是一个觉悟之人，你就是一个大彻大悟之人，你就是一个真正的绝望。所以我们来看啊，为此我们要看误解耶稣。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人误解耶稣，误解耶稣怎么样呢？我们会犯这样的一些错误啊，出于尘世，莫于尘世啊，然后纵使超凡啊，也非神旨。我们误解耶稣，就是犯了人间的这个理性的通病。就是我们总要类比，总要归纳，我们总要找出他的一种一般性。所以我们人既然他是人出现了，道成肉身了，我们首先的人当然都是出于神识啊，也就是都是父母所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想当然认为耶稣也跟我们这在本质上一样，莫于尘世，那就是死完以后怎么埋葬，这样的有坟墓的。所以我们也认为耶稣死完以后，他的尸体各方面也经历了我们现在就肉身的这样的一种腐朽，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也是他们认定的。然后我们也想耶稣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说了一些很了不起的话，我们就跟历史上一些伟人相比啊，就是纵使超凡，他是一个英雄，也非神旨，但是呢，他不是神，因为神从来不是出于尘世，归于尘世。神旨基本上都是飘忽不定的，让我们难以捉摸，不可能以一个人的身份跟我们在一起活了这么长时间，不可能。所以他无论怎么了不得，也不是神，这就是人对他的基本的看法，所以认为他就是人，或者是个了不起的人啊，或者是更大一点，就是所谓的伟大的人，但是不是。古往今来，所有的人都被这样的一个判断逻辑给绊倒，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亲人，包括你在座你，你现在如果还没有接受的话，那就是你还不认为耶稣是神， 因为什么呢？你陷入了人类的基本的一种判断逻辑，这叫什么呢？这叫经验主义，或者叫做归纳法。我们总是这样归纳，我们找一个东西，如果归纳不了，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东西是一个谜了，我们叫做谜了。所以出于尘世，莫于尘世，纵使超凡，也非神人。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呢？犹太人的误判呢，有点不同，本质上一样，最后的结论一样，但是有点不同。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神论的信仰，因为他们在他们历史当中呢，有一些人物虽然是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跟孔子，他跟岳飞，他跟秦皇汉武啊，他跟历史当中的所有的英雄和伟人和文人啊都不同。他们什么呢？他们有先知基督的觉悟，所以他们认为伟大的人物都跟神有关系。虽然他们跟我们肉身一样，但是呢，他们跟神有关系，一跟神有关系，这个人呢就进入他们的历史，进入他们的永恒的啊。这些人呢，他们把耶稣做了一些事，说了一些话，很了不起，所以他们可能认为耶稣啊是这样的。他们类比啊，他说或同祭司，是一个祭司性的人物，了不起的大祭司啊。第二个，或类先知，或者跟先知了不起，是神亲自的灵启示他们的，所以他们向世界发声，向君王发声，是这么一个，所以这是了不起的啊。第三个，既或不然，不外天使。说如果不是这样，那或许是个天使吧，天使在我们历史上也会出现的。所以犹太人把耶稣定位为一种领受了神的某种恩膏和托付的这样的一个神人啊，那就是祭司性的，了不起的祭司性，了不起先知性的人物，了不起或者说天使性的人进入到人间。这就是犹太人最后把耶稣想象为天使最高的定位，也就是对耶稣背景他的身份的使命最高的定位了，再也高不出这个，因为所有犹太人的对于伟人的限度也就在这儿，他突破不了，突破不了。所以我们中国人你会发现，有文学家，有帝王，有军事家，有各方面的人才啊，有各方面，我们总共笼括起来都有一个特点，都是人本的东西。犹太人突破了这一点，他什么呢？他带有灵气，这个人是神所拣选，他说的话是神，他有圣灵在背，所以他们有先知，有祭司，有神所高立的君王，还有天使，这是他们历史上所最推崇的。所以你看，他两个文化是不同的，一个是垂直定义伟大的人物，我们人的基本上水平当中，矬子里边拔一些将军，认为啊，这是我们了不起的人，他是不同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呢，你看也是异曲同工，就是非神。刚才说的人啊，我们中国人认为耶稣，耶稣就是个道德家嘛，耶稣就是个宗教家嘛，耶稣就是一个不错的、了不起的一个很厚道的一个人等等，我们就这样定。那么犹太人呢，他说耶稣是不是神啊？可能是天使，最高的不是神。你看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误判了耶稣的身份。拨云见日啊，我们要给大家谈一下耶稣为什么这样的误判。我告诉大家，从理论上就错了，甚至从逻辑各方面就错了。第一个，耶稣来到世间是独立世间，孤绝世间，唯一的世间，所以道成肉身，所以啊，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都赐给我们。这些在希腊文原文当中都是一次性的动词，就是简单过去式，就是一次性。耶稣道成肉身来在世世间显现，就是一次性。没有任何人间的任何的人的出生和他的归宿可以跟他相比，他从父那里出来，到了世界，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所以这就决定了这是一次孤绝的世界，独一无二的世界，独一而无二啊！记住啊，独一无二啊，这是两个合在一起。第二个，超越经验，独一的世界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超越经验，它可能跟经验类似，但是他是超越，尤其是耶稣谈的，他是超越人间任何的一个活着为人的经验，活着为人都是从母腹而出，最后回归泥土，都是这些东西。但是耶稣是超越这个经验。第三个，无法归纳。如果超越经验，你就没法归纳了。归纳是什么呢？至少有两个， 归纳是什么呢？是重复出现的。归纳是什么呢？是定期定时定地的，在某个特殊的环境当中同时出现的，我们就可以归纳大概它属于一类，它有什么样大致的一些原因。但是耶稣它是独立的啊，它超越我们经验，就我们以前没有类似的任何的经验，所以你就没法用归纳法，没法用归纳法告诉大家是没法定义的，没法形成概念的。所以他这个人不同于任何一般人的概念，人里边的一些小众，比如说英雄，比如说伟人，比如说文学家，比如说先知，他完全没法归到这一类，甚至是非常狭小的啊一类人也没法，因为他是孤立的事情，无法归纳。最后一点，只可信言，只可信他说的，只可信圣经记载，只可信他做的，只可信一些事实。所以独一事件超越经验，无法归纳，只能信言。焉是什么意思？焉在汉语当中是什么？他的意思，代词，只能信他，信他说的话。所以他是谁？他自己说他是谁？所以你不能用人间的任何东西，可能不是，可能是天使吧，可能是伟大的先知吧，可能是我们中国下那七仙女那类的一种从天上下，那是神话，那根本就不是，不能作为归纳和类比的证据，或者是等同的案例。所以他是谁？看到没有？在佛教当中，释迦牟尼当中有一些类似的，因为他有轮回学说。但是你仔细研究佛教的话，因为佛教它是本身是无神的，所以不可能说我从神那儿来，我要回到神那儿，所以他和佛教的基本的轮回思想也完全不同。那你说信他，信什么呢？是盲信，盲目的信，迷信，我自己相信，或者是我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我自己啊编出，哎，我要信的对，不是这样的。信要有信事实的根据，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看他所说的，看圣经所记的，看前后关联的，最主要的看福音书历史原原本本的见证人所记载的，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就给出大家几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大家有些信仰啊，大家基本上都明白这道理。第一，平息风浪；第二，医治疾病；第三，驱赶污秽；第四，起死回生。我举了这四个例子，当然很多的一些与众不同的例子，它是有代表性的。第一，平息风浪，他说一句话就挨揍，一句话说明他是自然的主宰。第二个，医治疾病，说明什么？说明他有生命的那种意志的大能。第三个，驱赶污秽，说明他是灵界的主宰。第四个，起死回生，他是可以胜过死亡的生命者。所以这四个方面基本概括了，我就不展开了啊。大家大部分90%的在座的人基本上都懂这些。平息风浪是自然的主宰。医治疾病是我们生理的主宰，然后驱赶污秽是灵界的主宰，起死回生是胜过死亡的生命之主。所以这样的记载的原原本本记载这些东西，再加上他起死回生，再加上他死而复活，再加上超越他自己超越死亡，再加上他的奇特的出生，我们就建立在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根据上，这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写的东西，无数的怀疑论者最后去考察，考察来考察去，最后发现这是只能是一点，它是真的，无论是疯话还是谎言都不可能站住脚，这是历史当中推演的最核心的一个东西。若耶稣是疯子，没有人相信，更不可能为他神设计。若耶稣是骗子，最终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一定是我不要了，我还是活吧啊！他一定是这样。剩下底下的那人也不可能为他死，只有他说的话是真的，所以那些人才可以为他舍命。2000年来，基督教从十几个人发扬光大到今天20年，就是这样。所以他是建立在实的根据上，我们的信不是迷信。我们的信不是盲信，我们信不是童话，我们信不是 legendary story， 我们信不是像封神榜里面说的那些啊，带有什么灵异色彩那些小说，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信是建立在很客观的历史学、考古学，还有很多的经验，还有理性的批判精神，最后得出来，是事实。那最后我们就谈到了耶稣贵干，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耶稣来，他的贵干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他要把我们借着他带到父那里去，因为他是真理和生命。我告诉大家，耶稣的贵干概括起来叫做秉承父旨，实施救赎，驱魔圣子，人神合。所以他的目的结合我们在创世，我们前两讲就是人神和好是开始的状态，人神分离是神不希望的状态，是魔鬼暂时得逞的状态，是人类真正的失落的状态，悲惨的状态。所以父的旨意是什么？父的旨意一贯的就是要使神所创造有他形象的人始终的跟他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父的旨意。所以子是作为创造者，父是作为设计者，子作为创造者，他深深的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没有完结的、没有终点的、没有成全的一个创造，所以他一定要挽回。就好像我们画画还没有完，但是我们最终的构图我们已经有了，我们胸有成竹，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怎么样重新稍微修改各方面，最终要完成这幅伟大的作品。所以耶稣怎么样秉承父旨，他深深的知道最终是人神和好无处，所以他来到人间实施救赎。实施救赎最大的拦阻是魔鬼的阻拦、欺骗、谎言、控告各个方面，还有灵界当中的许许多的陷阱。所以他驱魔，他把魔鬼的所有的这些伎俩，包括魔鬼他对自己的试探都驱走了。不要以为啊，耶稣跟魔鬼的交手哇，都要用各种兵器和核导弹哇打了，不是这样的啊。圣经用一些这种兵器啊、马呀、宝剑的，这个就是象征性的说法。其实灵界的东西是用话、是用道啊，是用信念。灵界的东西，因为你用核武器打灵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啊？你也和领袖你说啊，互联网我给你把椅子砸过去，这互联网还在这儿，这没有用的。你打这种用 atom 打 bat 是没有用的，用原子去打这个字节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他圣魔是这样，圣魔是靠着信念。所以耶稣靠着神的话把魔鬼一下子击垮了。我们灵界的得胜，我们的灵的得胜，所以圣死它就是死而复活。很多人去考证耶稣的坟墓到底是不是迁走了还是怎么样怎么样了，最后的结果都不能否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这个坟墓是空，很快的空了，就是死完以后埋葬几天就空了，否则的话就不可能形成更大影响。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就引述这个卡尔巴特很伟大的一个啊德意的一个神学家谈的，耶稣整个基督教信仰就建立在耶稣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叫做 Virgin Womb Empty Tomb， 就这两个字。 Virgin Womb 就是童女怀孕，童女的子宫啊，童女子宫。 Empty Tomb 就是他的坟墓是空，所以大家很好记哈，我亲爱的父子在分享的时候也在这儿话非常坚定的谈啊，基督教信仰现在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利器，以后你分享的时候就用非常美好的简单的词来引起大家对这个深刻问题的思考。 Virgin Womb Empty Tomb。 所以我每次看有的时候看到父子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内心好像是很给力啊，很带劲，就是因为他这个分享以后告诉带出的效果是相当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尤其英文它还有韵脚 boom tomb 啊，它韵脚非常容易给大家造成冲击力。哦，对呀，啊，哪有这样的声，哪有这样的词呢？对，都是这样，所以大家记住它。以后晨晨，你要给你的零零后传给你的，坐下，要给你谈，我给你谈一个人，他这人很有意思啊。Virgin MP2 啊，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给你讲，哎，这个很有意思，像说评书一样，一下就把人抓住了啊，然后你开始听，记住了吧？啊，练你的英语啊。所以你看到了吗？它是一个救，所以开始我们谈救，死而不亡， 我们等待一个天机，就是神的旨意，就是要救我们。所以现在几千年以后，神的这个旨意就在耶稣这个人生当中实施，所以他实施拯救救了。看到圣经前后一贯了，看到圣经几千年几十位作者他写的是多么有意思的一本书，一个红线啊，贯穿始终，就是神怎么要恢复，要跟人的关系。为此，我要拣选，我要设定啊，然后要等待赐律法，最后救赎，救赎完啊，等等。接下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日子满了，天的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就是耶稣一开始宣教三十岁的时候他向世人说的伟大的一句宣告，日子满神的国家，就是什么的意思啊？日子的意思原文就是那个时机的意思，时机到了，也就是神的旨意开始从冥冥之中，从灵界开始要彰显在有情间，这就是他的救恩的旨意要实施，神的国进了 coming， 神的国 coming， 然后你们要悔改，翻转，接受神的救赎，这就是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一开始就宣教，中间高峰说：“我就是道路真诚，若不借着，没人到这里去。”耶稣的使命是再明显不过了。所以，最终我们要得出一个结论，也是这个信息核心的结论，叫做机不可失。这个机是太大的天机。太大的关乎我们一生的永永远远，不是一般的机，不是啊，是不是啊，一个工作的机会，一个加入阿里巴巴的一个机会，一个接受马云投资的机会，不是这样，是一个天机，大的天机啊，这个天机概括为几点啊？这个我们的 IT 小组一定要解决，尽快解决。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个笑话，令人笑话的东西啊！这嫩了半天就露怯，这个很有。我们现在这个东西也就是二十英尺，一般现在有五十英尺的这个东西，电到处都在，是我们的电脑有问题，还是我们这个有问题？啊，我估计可能是电脑的问题，因为我那个新买那个东西好像用起来也不是完全是。好吧，返本归真，机不可失啊！返本归真，自知无助，认识耶稣，良机莫误。我们已经知道了，返本归真什么意思？返回我们人类的本源，我们本真最尊贵的地位，是可以跟神直接交流的，灵性真正的充满的。我们已经没有住了，无助，自知自己觉得就好像我们飞起来，你飞不起来，我们必须要借助于机器和飞机才可以，叫做返本归真，自知无助。然后今天我哇，今天我太我天地去了，我这个陈啊，我陈啊，陈浩哲，外号陈，哇，这个故事伯伯，我以前天全不懂。今天我听懂了，哇，耶稣独一无二，我知道了，不能等同，哦，他神啊，他来是为了救我，哦，听懂，这就叫做今时耶稣，今天真正耶稣，认识耶稣，耶稣这个人就是这么公爵唯一的一个人，历史上没有人跟他比，历史上肉身可以跟他比，可能有的比他长得还漂亮，有比他的体力还厉害，像施瓦辛格比他还厉害，但是肉身不是本人，他里边的那个东西。啊，这个当然这里边要谈起来很重要，就是到什么叫外边和里边，这个严格说起来好像也不应该这么说，或者说还有另外的更好的表述，我们简单的这样说啊。所以哦，你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他来到底干什么，所以怎么样，我就认识他，认定他，然后我就绝对不会放弃他来要给我们的。这就叫做福音，这就叫做永生，这就叫做因信称义，因信得生。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天梯。我们人呢，基本上两类，一类凡事不求人，有事我们都可以自己做的。比如说啊，我们啊整理自己的家，收拾自己的啊小屋子啊，甚至抚养自己的孩子都可以做。但是我们人类还有一部分事是自己做不了的，必须利用外界的东西、别人的东西，甚至是人类超乎人类能力以外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借助。啊，简单到每时每刻的呼吸，几秒钟之内就必须呼吸一次，这样的情况，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必须要依靠这个环境提供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条件。这就叫，那我们重返天庭，重返天堂，我们做不了，我们必须要经历外在的力量，就好像我们自己不能够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上，我们不仅是自己能够升到天空，我们只能坐飞机。所以人类做事只有两方面，一类一定要依靠外在的一些恩典和资源，一类是自己努力应该做到的，该做的自己做，该依靠的一定要敢敢依靠。这就是聪明，不要什么事都万事不求人，这是一个没有福分的人，也不要万事都依赖人，这是一个贪婪的人，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啊，我们该做的神已经给我们能力，我们不该做的神给我们恩典，要做，尤其是跟他和好，神也预备了巨大的一个救恩，这就是一个天梯，耶稣就是一个在旧约当中历史，新约当中回应了这种启示。所以我们的本能的动作不是我们自己在搭建一个天梯，我们发扬中国人的最能大，中国人最厉害的是什么？是拷贝，知道吗？是拷贝，我们也是剽窃也好，拷贝也好，复制也好，你有的硅谷有的，我们现在都有。啊，最近在拉斯维加斯搞了一个大会啊，叫 CES， 就是美国的电子产品会，这是顶级的啊，世界顶级的这个电子产品创新会。所以以前中国啊，这电子行业都趋之若鹜啊，后富二代都趋之若鹜。如果你们了解，富二代经常的一个窍门就是去这种大级展会。这展会一开始怎么样？怎样？所有新的东西，夸夸夸一照片，买几个样品回去以后，他就开始复制，就这样。所以这次也不同，这次中国的一些巨无霸企业啊都去了啊，去了以后展示自己产品，而且第一次拿出中国的品牌，所以要世界现在开始也要想。但是我们现在在天梯面前，我们既不要拿自己的品牌，我们再自己造个天梯，那是巴别塔；我们也不要拷贝，因为你也拷贝不来啊，这个天梯也是唯一的。那就是耶稣，你怎么样的？你的唯一的反应就是什么呢？抓住他 ，take hold of， 把握住他，不要松手。这就是最大的智慧，抓住这个，不要松手，不要客气，也不要客气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通达的人生。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怎么能够进入一种通达呢？什么叫通达？如果在座的还有非信徒，那么你们今天也会有福气。你说，假设我现在还没有抓住，还想抓还没有抓住，那你现在接下来的信息你要抓住。第一个叫做物限经验，第二个。我讨厌物限经验，实在讨厌，不限也得限物限经验。然后接下来学会分辨，然后心能就先享受，然后你就成为一个有福之人。什么叫物限经验？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常常被经验所捆绑。比如说我有时也是这样，比如说我见到一个人，哎，他现在风生水起的做得很好，有很多的恩典恩赐和资源。我见到他的第一面，哎，这不是几年前那小孩吗？怎么现在好像出息到这种程度了？哎，他能做出什么样子来呢？哎，我觉得我要跟他合作或者求他，我有点掉份。这就是人的经验，我们总是用以前的啊那样的一个类比的看。我也经常犯这个毛病，我最近还犯了一个这个毛病，我最近还犯了。尤其是老一代有老资格的人，常常讲，不要限于经验啊，认为，哎，这不是跟我们家长，他爸是木匠，他也是木匠嘛， 啊，他有哥兄弟四个，然后他妈妈在我们这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就是人看耶稣的经验。但是无限经验也不是他说什么就听什么，盲目的相信也不是，但要学会分辨，就是看他里面是不是真正的有一些奇特的能力和资源，要看这个东西，要学会分辨真的假的，有的是忽悠，有的是骗子，那你不要看。然后第三个，亲能救险，最终呢，你要什么呢？亲近真正有这种特殊能力的人啊，救险有特殊的气质和品格的人，资源的人，叫做亲能救险，享受的人。然后接下来，这里边一定有一些你可以非常廉价甚至免费可以享受的一些恩典恩惠，你就成为一个处处有福的一个人。如果你处处的怀疑，处处的用老的观点去看看你，处处不能看到它的独特性，你就不能进入恩典。这就像犹太人不能够认识耶稣，他被原有的一个思维框架和经验框住了。这个不相信经验也得相信经验，你看这经验太可怕了。好吧，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今天让大家刻骨铭心背诵的经节就是这个，我们一起来。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要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再背一遍。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给我按吧。我们彩虹之家怎么样呢？我们彩虹之家基于今天的真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大脑像移植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样被移植进去，栽种进去。这个信息就是耶稣出自神，耶稣归回神，耶稣就是神，靠他得救恩。最终耶稣就是神。你问别人一说耶稣怎么怎么样，我们中国又怎么样啊？他大概是我们中国人，那就 no 啊！你这样说只能表达一种最表面当中的一个类比，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出自神，这一点绝对不啊！耶稣还不是耶稣？你看也坟墓了，他坟墓怎么怎么样的，坟被人偷走了或者什么？没有，耶稣的坟墓真空，耶稣并真空，他的回归荣耀归天也是真实的，有很多见证人都在场。耶稣是归神，哎，你说，哎，耶稣是个伟大的领袖，像神一样的，不是像神，他就是。所以你把这些很重要的、非常清楚的，都已经建立在你大脑里面，你就不会被任何人欺骗，不会被任何异端邪说，还有异教，还有各方面人本的东西，想把耶稣拉到一个我们同等的人的层面，就完全没有。然后接下来，那我跟耶稣认定耶稣干什么用呢？很简单，我要得拯救，他来就是赐给我荣耀的。所以你把这四句话记住了，核心记住了，基本上你就认识耶稣啊，这就叫做实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啊，按吧，小玉帮我按吧啊，活和做，我们就可以活出来，活出来，做出来。